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过年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6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1月30日至2月5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神韵亚洲首演震撼大韩民族。神韵国际艺术团2009年全球巡演1月30日抵达韩国，在韩国最著名的五大剧场之一大邱寿城阿特匹亚剧场拉开亚洲首演序幕。至2月2日四天五场的演出，观众中艺术界精英慕名而来，可盼一睹神韵风采。演出期间被视为艺术家的盛会，神韵意境高远的演出为众多艺术家誉为神品。韩国传统舞蹈家李延和舞蹈团院长李延和高度赞叹神韵演出的出神入化，他说，听到艺员们看了神韵赞不绝口，结果证明所言不虚，舞蹈家们的表演真是太出色了，中国舞无论是服装还是舞台上的编舞都别具一格，韩国也有扇子舞，但在神韵的舞蹈喜迎春里，扇子的编舞美得出神入化，服装色彩的搭配柔和漂亮，以至于好想用手去触摸。韩国芭蕾舞剧团理事长朴在锦表示，神韵的演出有一种恢宏壮观的气势，能起悟人的灵性，很值得观赏。身为当代著名的舞蹈家，朴在锦说，神韵演出精美别致，难得的是节目有别于其他任何演出，舞蹈以现代全新的艺术形式展现出来，构思新颖，呈现出一种雄浑壮观之美，这一点在我们一般的舞台上是很难表达的。朴在锦还担任国际舞蹈联盟韩国支部理事、国际舞蹈节常任理事、韩国舞蹈教师协会会长、祥明大学祥明艺术中心馆长及舞蹈系教授，特地从首尔来到大邱，观赏了神韵来韩的第四场演出。朴在锦表示，神韵演出带给人纯真、纯善、纯美的感受。著名的西洋画家黄元哲先生感受神韵艺术家们的表演非常纯净，为全世界人民和艺术家恢复自由的精神和高贵的人性开创了契机。对神韵以中国古典舞为主的演出，昌远大学教授并兼任校长的黄元哲情不自禁地赞叹道，舞蹈演员们的技巧高超达到了极点。六七十年代韩国最有名的电影演员姜申星曾经连续十年荣获韩国电影界最有名奖项青龙电影奖，他观赏神韵后赞赏道，演出太美了，色彩非常美丽，很有中国的特色，韩国传统的民族颜色很美，中国的色彩又更特别的美丽，使各个节目更加出色，又能容易理解，不觉中时间过得很快，由衷感谢。 并表示演出内容衔接得很好，能感觉到总导演是很辛苦的，实在太美了。孙玄庸是庆北大学名誉教授及国际摄影家联合会名誉会长，他激动地说，神韵艺术团的舞蹈家们的舞姿就像在彩云中穿梭，把我吸引到梦幻之中。神韵演出给我留下了如梦似幻的美妙瞬间，多么幸福的两个小时啊。他表示，神韵展现的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文化原点，是我们文化的根。幸运的是，神韵艺术团正在将这种人类向往的中华传统文化以艺术的方式向全球传播。大邱天主教大学名誉教授金志熙开心地向大家推荐，神韵整台演出饱含艺术魅力，请一定不要错过这份绝美的惊世盛宴。金志熙表示，今年的神韵舞台运用简单的基调，通过活力来表现场景，不止宏伟，而且活力灵动，更趋于自然。韩国佛教电视台釜山分社孙正玄局长说，演出让他激动不已。我曾经看过韩国战争时分开的离散家族，几十年后通过电视台寻找亲人节目才得以相逢的场面，那是他们没有语言，只是哭泣着。今天看了神韵的我也是如此的心情，我根本无法控制激动的情感，只好不停地鼓掌。孙正玄局长表示，节目丰富多彩，无论是展现中国传说和文化历史，还是表现现实生活的节目，都觉得很好。但令他印象最深的是歌词所传递的信息。他特别欣赏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所演唱的《留意》，因为印象深刻，他甚至奔下了部分歌词。酷暑中，我向你递过真相，谎言使你表露对抗。他肯定地说，这将成为我回顾人生和设计未来人生的一个契机。大邱市寿城区议会议长孙崇瑞协同妻子女儿一起观赏神韵的演出，令他印象深刻的是舞台画面。他表示，神韵舞蹈演员跳出像花一样的舞蹈。金在旭是知名企业家，三星运输公司前社长，今年是第三年来看神韵演出。他连声赞叹，神韵的演出纯净无瑕，令他忍不住落泪。他表示，因为太纯太干净，触碰内心渴望的东西，追求的东西，所以感动得直掉泪，从第一个节目起始终都是如此。金在旭尤其赞叹优昙婆罗花舞蹈令人感动，他表示，这样的演出不容易看到，令人的心灵变得纯净，好像脱离开了人世间，真的很特别。来自中国大陆的王女士表示，在当今中国那个环境里，我对中国的那种神传文化、神传故事一点都不知道。这场演出让我看到以前想象不到的事情，中国有这么美的文化，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从演员服装到舞蹈动作，舞台天幕背景，一切一切都非常好，真的太美了。两个月前从辽宁家乡嫁到韩国的肖女士，在韩籍丈夫的陪同下观看了神韵。本身在大陆从事建筑设计的肖女士对色彩非常敏感，她赞叹神韵表演所采用的颜色，无法形容的美丽，好像没有见过，和自己做建筑设计所接触到的颜色完全是两个概念。每个节目都这么令人喜欢，这么精彩。对神韵所表达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他表示完全理解赞同。他感叹，现在中国大陆最大的问题就是传统文化被破坏，道德沦丧，这一点作为一个中国人倍感遗憾。从中国大陆到韩国旅游的王先生，2月1日下午观赏了神韵演出。他表示自己有幸地观看了神韵，借此他找到了一直在寻找的真理。他说，神韵是中国人与全人类得救的希望。来韩国留学三年的罗英二度观看神韵后感慨，中国古文化的博大精深，他觉得作为中国人感到非常骄傲。他同时希望所有人都能来观看神韵演出，他认为那样世人就会对中国人有一个重新的了解。他最后强调说，这是我的一个希望。
神韵美国中部演出，各界人士赞叹。神韵纽约艺术团1月31日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波利斯市的莫拉特剧院上演两场精彩的晚会，受到当地观众的热烈欢迎。印第安纳大学音乐教授、管弦乐系系主任劳伦斯·赫斯特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被演出感动得流泪了。他说，这个演出是最独具一格的，唯一的，我非常欣赏。男高音歌唱家杰·怀特获得2000年格莱美奖，目前在印第安纳州的 Paul 大学音乐系任教授。他观赏了神韵演出后表示，从演员的歌唱中体验到一种奇妙的传统的声音，而这种体验在美国很罕见。他说，在这里你可以体会到一种真诚，一种深刻的同情。怀特先生还表示，神韵的舞蹈非常非常的有风格。林奇女士是一位专业艺术家，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以外的一所大学任职艺术教师。她表示，整场晚会非常精彩，色彩丰富，她特别喜欢晚会所展现的多元性。她从晚会中学到坚韧的勇气，永远不要停止探寻真理和生命的美丽，永远不要停止磨练自己的技巧，因为在其中你会回归平和，找到真正的自己，做真正的自己。跨国公司 SQI 总裁 John Shosh 在中场休息时兴奋地对记者说，演出非常的卓越，中国人是非常具有艺术创造力的民族，观看这场演出是绝佳的享受。他说，迫害中我们依然走在神的路上中的那位小女孩让他印象深刻，是他最喜欢的节目，非常感人。印第安纳州的赵怡和赵颖夫妇来自中国大陆，现在 Greenfield 市拥有和经营一家华人餐馆。赵颖女士用很感动来形容今天的晚会，她说，我们从这个神韵节目里面也隐隐约约地学到了一点做人道理，因为很多节目中讲到人生的真谛，我们感到很幸运在这里见到这样高水平的节目。神韵巡回艺术团1月31日在美国丹佛市中心的布尔剧院继续上演了两场演出，受到科罗拉多州政界、学术界、艺术界、商界、华人等各方的好评及赞誉。众议员朱迪·索拉诺表示，绝对美妙，简直太陶醉了，演出的色彩、舞蹈还有故事，所有的节目都如此引人入胜，简直是神乎其神。他觉得中国的历史故事由中国古典舞演绎出来，别具感染力。舞蹈《迫害中我们依然走在神的路上》特别感人。他特别喜欢的还有《婆罗花开》，他说，那些女舞蹈演员的舞技太超凡了，把那花开的样子表现得淋漓尽致。钢琴家鲍勃·贝克赞叹，神韵演出太壮观了，能够感到这些音乐艺术家们把他们对于舞蹈内涵的理解深深融入音乐之中，我太喜欢了。他说，让我最感动的是女高音独唱和反映法轮功被迫害的那个节目，作为一个菲律宾人，我能够感受到这种被迫害的滋味，而节目中的音乐把这种感受表达得淋漓尽致，我被感动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科州州立大学教授迪克说，我将尽力向所有人推荐前来观看这台晚会。他说，这台晚会精美绝伦，他尤其喜欢通过舞蹈讲述故事的方式，那些故事用中国古典舞来演绎，让人很容易领会其中内涵，如木兰从军，而迫害中我们依然走在神的路上则是最感人的。芭蕾舞演员 Miss T 说，非常吸引人，神韵舞蹈演员们动作非常优雅，而且协调一致，水平很高，我也喜欢那些色彩绚丽的服装。他说，中国古典舞蹈与西方芭蕾很不同，中国古典舞蹈表达感情更柔和，动作上更飘逸轻盈，更柔美，那些舞蹈像花朵一样美。中国古典舞蹈的服装比西方芭蕾要绚丽多彩。对我来说，神韵晚会带我重回艺术领域，当我回家时，我会把我领略到的运用到我的生活中去。丹佛水彩画家艺术家莫索尼说，我非常喜欢晚会的色彩，明亮活泼，尤其是色彩间的对比，活泼的色彩和色彩的深度搭配得很完美，黄色的颜色深浓，红色的活泼，身着美丽服饰的演员们在舞台上如行云如流水，让人目不暇接。新敏寺市市长南希·麦克莱利观看了31日晚的演出，他表示，今晚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夜晚，晚会非常精彩，每个舞蹈都编排得非常好，每个节目都意义深远。神韵巡回艺术团2月2日晚在德州达拉斯市的首场演出在理查逊市艾斯曼内表演艺术厅内拉开帷幕，各界观众都被神韵所展现出的东方神传文化的辉煌壮丽所深深震撼。杨先生刚从中国大陆来到达拉斯探亲，他对神韵晚会赞不绝口， 不断地强调自己的最大感受就是清新感人，真正的触动人的心灵，让人感到心情舒适愉快，而且思考很多。杨先生在大陆是药剂师，他说好的音乐，传统的艺术对人身心都有益，这是我们当今社会所需要的，尤其在大陆社会更是需要。他表示衷心的希望神韵晚会能够早日在大陆上演。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重庆江津66岁的大法弟子江西清，正月初三1月28日在重庆西山坪劳教所被迫害致死。老人去世的整个过程十分蹊跷，疑点重重。家人初二下午在劳教所见他时人还是好好的，而在被宣称去世6个多小时后，家人发现人中胸部、腹部、腿部都是热的。江西清老人是奥运之前几天被劫持到劳教所的，其妻子罗泽慧被秘密非法判刑8年。
河北新集市魏伯乡大房村大法弟子苏藏新，1999年4·25邪党迫害大法至今，全家五口成了邪党的迫害重点。9年来，一家人不断遭受邪党人员的恐吓威胁、非法关押、抢劫，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于今年1月4日腊月初九含冤去世，终年55岁。
吉林省通化大法弟子李秀红、严淑芳2008年6月10日被劫持到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所，两人坚持练功遭恶警电击，并将二人吊在钢丝床上数个月。李秀红现在仍然被吊着不让睡觉，造成身体严重病变，现在被迫害的骨瘦如柴，一切不能自理。
云南省昆明市52岁的大法弟子郭玲患有先天性小儿麻痹，于今年1月15日早上离开母亲家后失踪。经过家人进一步寻找，才知郭玲被劫持在昆明市五华看守所非法关押，这已是郭玲多年来第三次被非法关押。郭玲曾经在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受尽迫害。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2009年1月22日，这家家户户准备过团圆年的时候，河北满城城关镇韩村乡药庄乡三处派出所警察绑架了韩村乡南新庄村出租车司机孙红军，并非法抄家，将生活上依赖着孙红军的朴实善良的一家老小置于艰难的境地。1月22日下午，孙红军家人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问孙红军在不在家。 家人说他已经出去开出租。吃晚饭时，突然一群警察非法闯入孙家，称孙红军散发法轮功资料，随即十几人蜂拥而上，到处乱翻，抄走了大法书和练功磁带，扬长而去。孙红军的母亲和妻子都是没有文化的老实农家人，不知所措中，任由这帮本应维护安定、保护人民的警察非法抄家。面对凌乱不堪的家，惊魂未定的家人又得知孙红军已被绑架，一家人抱头痛哭，在恐惧和凄凉中度过年节。孙红军父母都已经70多岁，孙红军还有一对儿女。老父亲在前年出意外，身体摔成了重伤，至今还拄着拐杖，由老伴照顾。妻子憨厚朴实，操持着家务，家庭的供养全靠孙红军开出租车的收入维持。
2009年1月14日，河南省林州市政法部门在林州市广场对冯俊宏等多名大法弟子开所谓公审大会，事前未通知家属。许昌大法弟子杨建军被非法判刑10年，冯俊宏被非法判刑6年，申美林被判3年。参与的恶党头子是协党政法委书记丁庆书。
2008年11月28日，哈尔滨市大法学员严成山去牡丹江旁听协党法院非法庭审同修，被牡丹江恶警支队长李哲绑架。严成山遭恶警殴打，酷刑折磨，鼻梁被打断，鼻子已肿得变了形，并被上大挂，一只胳膊已不好使。家属多次要求见人，均被拒。等到严成山伤养好了，方允许家属见一面。各地其他同样被绑架的大法学员，有的已经放回，而哈尔滨恶警以开大东会为名拒绝放人。
福建省建瓮市大法学员叶国华，男，40岁左右，1998年修炼法轮功，曾是东游中学教师。叶国华因坚持信仰，曾被非法判刑5年，2006年出狱，工作被开除，在外地靠打工为生。在这期间，国宝大队恶警林小明常常骚扰其家人。2008年7月28日，叶国华在建瓮某网吧上网时，遭到建瓮国宝大队恶警林小玲等绑架，多方打听至今仍下落不明。
节日期间不要放松正念，加持被关押受迫害的同修。我是半开着修的，对场特别敏感。今天早晨8点发正念，加持在锦州第二看守所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时，感觉那里的场特别不好，邪恶密度非常大。于是我向内找自己，发现由于节日期间串亲访友，相对正念发的少一些，有时还静不下来。由此我想到，节日期间我们千万不能放松，给磨难中的同修高密度发正念，因为另外空间的邪恶，他可不管你节日不节日的，虎视眈眈的，时刻都想迫害我们的同修。我们的同修时刻都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因此我提议，我们无论在节日多忙，也一定不要忽视给磨难中的同修高密度发正念，彻底解体，清除邪恶，加持同修。
请大陆同修看望被迫害大法弟子家人时，理性处理前物。前两天去看望被迫害同修的老父亲时，说起这样一件事，希望能给同修以警示，以便我们处理得更好。同修的老父亲已经78岁了，也是修炼人，同修女儿17岁，同修妻子与其分居，在外面住。我们买了米油，准备给留些钱，再看看能帮同修女儿些什么。同修这次已是第二次被非法判刑，老同修很难，但要求自己很严，也为别人着想。同修女儿已不上学，小小年纪脸上化了妆，戴着耳环， 鼻子上也扎了眼，戴了环。我对其说想学点什么技术，阿姨帮你。他边剥花生瓜子吃边冷冷说用不着。后来他上别的房间，他的爷爷说孩子每天晚上整晚泡网吧，早上回来睡觉，经常跟他要钱。我们说孩子不能惯，得管。老同修说不给他，怕他偷犯罪。有一次他和一个同修说我爸爸多苦，爷爷多难。同修觉得孩子懂事，给拿了300块钱，孩子全拿了，根本没告诉他。老同修从别处知道后带上300元钱去还，同时也告诉人家千万不要给孩子钱。过年时大陆很多同修都会去看望被迫害同修家人，但在钱物上却要注意家里实际情况，理性处理，别让家人反而造业。
对制作神韵光盘同修的一点建议。新年神韵晚会的光盘下来了，许多资料点的同修可能都准备多做一些。在此建议资料点的同修把光盘做得精致一些，漂亮一些。建议使用质量比较好的可打印光盘，在光盘上直接打印封面，不要使用盘贴。千万不要为了完成任务或者图省事儿，或者抓数量时间，用手直接去写，这样效果不好。更不要把太厚、质量差、打坏、打偏的盘贴贴在光盘上，或粘贴不均匀、不牢、不正，都可能导致光盘过一阵不能播放。也可把盘贴和光盘一起放到光盘袋里，如果数量多可分批去做，用两台佳能4200或者4500彩喷打印光盘封面，可提高速度。光盘要用光盘袋外加自封袋封好，最好放上福字或者退档卡、真相短语及一些祝福的话，这样效果好，光盘被丢弃的现象就非常少了，常人会重视，会珍惜。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应该用心去做，让我们的每一份真相资料都充分发挥救度众生的作用。
本周29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2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 ，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大张的失与得。楼上大张下岗几年了，为了生活，前两年皮鞋袜子到路边去卖，几次被城管抢了，又没啥手艺，只好待在家里，日子过得挺紧巴。奥运前的一天在楼口碰到他，他笑着把我拽到一边，告诉我一件事，我把到手的钱扔了。见我不解，接着说，那天社区干部让我去参加培训班，干保卫工作，一天30元，下岗几年也没人问，今天可是天上掉馅饼了。到培训班一打听，才知道是保卫奥运，主要任务是查藏毒，看着学法轮功的。回家后我一宿没睡，翻来覆去的想，如今贪官污吏没人管，社区撬锁偷车的，入室盗窃抢劫的屡屡发案也没人管，什么藏毒离我远呢，我也搞不明白。可这法轮功就在我身边，我清楚人家修真善人，怎么威胁奥运了。这几年我看过法轮功发的资料，更看到周围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到底有没有神佛我还不十分确信，可我知道这整人的缺德事儿万万不可做，掂量着这钱摇手，为这钱干那种事儿不行。第二天一大早我告诉他们家里有别的事儿，就推了。看我直点头，他接着说，哎，做人呢，再穷也不能做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儿。你们法轮功要是只为自己，在家练不得了，还冒着危险告诉别人真相干啥？又没从别人那儿得到什么好处，不是为我们好吗？以前还不大明白，这回可真明白了，求你帮我快把那个一直没当回事的红领巾退掉。听着大张的诉说，我的两眼湿润了。作为一个生命在金钱诱惑下以其良知本性选择了善行而感动，大张失去的是到手的钱财，得到的却是因善待大法而拥有的光明美好的未来。
九个字念好了用钱治不了的病。重庆一位新移民，现成58岁的于女士，在2008年初突然间腰椎第四节骨突出，在床上躺了2个多月，打针吃药，药疗理疗等都没治好，用了近1万元医疗费。80多岁的母亲在老人院，她硬撑着也要给母亲送生活费。500米路，累得于女士走了30分钟。回家时遇到久别的儿时邻居小妹，给她讲大法真相与三退的重要性，她立即退出少先队，接过真相资料，酒瓶护身符，很虔诚地念法轮大法好。一周后，于姐找到小妹，兴奋地说，法轮大法太神奇了，用钱都不能治好的顽固病，九个字就能念好，法轮大法真是救人的正法。于姐向小妹表示，今后也要修炼法轮功。于姐现在逢人便讲法轮大法好，走路大步流星，轻松自如。
大法救了命危的产妇。2005年正月28那天晚上，我家弟媳生小孩，因家在农村，产前检查一切正常，生的又是第二胎，也就没上医院，把产科医生接到家里，可却发生产后大出血，医生用尽了办法还是血流不止，医生说人不行了，找车上医院吧。在这万分危机关头，我首先想到师父的法，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因为弟媳得法已经几个月，我问他你怕不怕，他说不怕。我问信不信师父，信。我说咱们就求师父救你吧。我在旁边不断地发正念，几分钟奇迹出现了，大出血停止了，在场的人非常震惊，都流下了泪水，无不感激师父救命之恩。产科医生双手合十作揖，激动万分，一遍遍念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医生说以前他也练法轮功，只是没能像我们坚持下来，并说师父还在管我呀，要不产妇几分钟就没命了，是师父救了我们呀。
大连中级法院副庭长于明被勒令退休。 大连中级人民法院新二庭副庭长于明，男，50多岁，主管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子。他对大连所有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将他们的刑期定得从高不从低。像大连法轮功学员刘洪波、佘月、刘俊禄等均被非法重判。各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的刑期年限都请示于明审定。于明生活腐化，包养二奶，为其买房子，二奶还为他生了一个小孩。2008年末，于明被告发包二奶，丑行败露后被勒令退休，灰溜溜地回家了，落得个可耻的下场。
湖南辰溪县610副主任罗建和醉酒摔死。罗建和，男，40多岁，任辰溪县610副主任。罗建和在充当610打手时，参与绑架大法弟子，在洗脑班伙同其他恶人毒打吊靠大法弟子，曾将大法弟子打伤几个月才好。2009年过年，罗建和回家乡长田湾乡喝酒，酒醉从二楼摔下死亡。大年初几，610人员前去为他奔丧。
下面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摘要。元月31日，大年初六，美国纽约法轮功学员再次以盛大的队伍参加了一年一度的法拉盛新年游行。天国乐团号声嘹亮，仙女们纯洁美丽，威风的金龙盘跃游具，精神抖擞的腰鼓队鼓声铿锵，法轮大法好的乐曲和歌声传送四方。法轮功队伍犹如寒冬里的太阳，所到之处融化了寒冰，送去了希望和祝福。
2009年元月10日至22日，在土耳其南部城市莫尔逊市举办了真善忍国际美展，不仅赢得了该市各阶层民众的普遍好评，也同时受到了一些主要媒体的关注。当地多家报纸、杂志和电视台在展前以及画展期间都对这次活动进行了报道。土耳其报纸业的龙头老大自由报以蒙难在中原和纯真的呼唤两幅作品的照片作为衬托，率先报道了即将举办真善忍美展的消息。新南方报在介绍画展的同时，还用近半个版面的篇幅详细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大法，以及修炼法轮大法给人身心健康和精神升华带来的益处。艺术俱乐部杂志、城市新闻以及太阳电视台等多家媒体也相继对画展进行了报道，并对艺术家们的作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1月26日是澳洲的国庆日，几十个代表不同国家民族的社团参加了在墨尔本市中心举行的大游行。由墨尔本和悉尼法轮功学员组成的队伍是规模最大、最受瞩目的。整齐嘹亮的天国乐团鼓乐声，色彩亮丽的中国传统服饰，优美祥和的法轮功功法展示以及善舞表演，引来逾万名观众阵阵喝彩。
2月1日傍晚，澳洲悉尼市政厅主办的中国新年游行庆祝活动在热闹的市中心举行。法轮功团体受邀请参加，所到之处将佳音及善念带给有缘的民众，受到人们的喜爱，纷纷鼓掌或挥手表示欢迎。
台湾2009高雄灯会艺术节2月1日在高雄光荣码头举办点灯彩街活动，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受邀参加游行，嘹亮的乐音和团员振奋的精神赢得群众喝彩阵阵。台湾总统马英九先生、高雄市长陈菊共同主持点灯仪式，沿途涌入成千上万的群众观礼。
1月28日和29日，在世界经济论坛期间，瑞士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世界媒体聚集的达沃斯，告诉人们正在中国发生的血腥迫害。很多达沃斯的居民对法轮功的信息台非常熟悉，有的直接表示要签名制止这场迫害，有的仔细询问如何能提供更多的帮助。在过去的6年里，法轮功学员几乎每年都会在经济论坛期间来到达沃斯。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学好法是做好一切的根本。我是年轻弟子，周一到周五上班，周六周日制作大法的真相资料，常常是做完全部工作已经是周日晚上了，匆匆收拾一下学一会儿法就是夜里12点了。躺在床上入睡前，总感觉内心在哭，为学不到法而哭。看了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的录像，师父讲长期在街上发单张和领馆钱的弟子做得很好，而我已经好几年了，几乎全部讲真相都是在后面做资料，很少在一线面对面的讲真相，更没有发过传单。我不能再用做资料就已经讲真相了为借口躲在后面，我也想走上街头直接发真相光盘。目前我正在做着的正式大法工作也不是尽善尽美，要想更深入地揭露当地迫害，加大讲真相的力度，还需学习新的技术和购买新设备，这些都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时间已经不够用了，单位的工作又常常加班，动辄周六周日就加班，面临这些我已经感到身心疲惫，要想再实现上述的想法看来是不可能了。后来我决定把其他的事情都放一放，先背转法轮，除了晚上的集体学法外，每天背3页，因为我以前背过好几遍，每背一遍都感觉比以前轻松，这次背起来也是朗朗上口。在单位在家里我都挤时间背书，在背法的过程中有些执着心就认识到了，有些法理也豁然开朗，我明显感到自己融在法中了，做事也在法上了，心也稳多了，不像以前那么容易被带动了。说来也神奇，时间那么紧，我每天又增加2个多小时的时间背法，正式大法的工作不但没有落下，反倒因为个人修炼层次的突破往前前进了一大步。我买了 DVD 刻录机，将刻好的9瓶 DVD 或新年晚会的光盘与当地真相小册子或2张传单搭配着一起发，每周发一次，虽然数量不多但效果很好。年前虽然时间很紧，但当地揭露迫害和制作真相资料也因为背法提高而有了很大的突破，这些过去看来不可能的想法一个接一个的都实现了。我深知这是大法给我开创的一切。在大陆很多家庭资料点的同修既要上班又要做资料，工作繁重，非常辛苦。我的修炼实践证明大法是做好一切的根本，无论同修多么繁忙，希望大家重视学法，学好法，重视个人修炼的心性提高，因为这些才是做好大法工作的根本保障。我们的讲真相、救众生、修炼提高等等，所有的一切都源自这伟大的法，大法才是一切一切的根本呐。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按师父要求做，做好午夜发正念。2001年师父的经文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发表以后，到2008年九月中旬以前，我却始终没有发午夜12点的正念，对另外3个整点和其他发正念也坚持不到位。对别的同修谈及此事时，
总是遮遮挡挡的，不敢正面回答，或是岔开话题，找理由开脱自己，认为天天出去讲真相，夜里睡不好觉，影响次日体力，精力不足，影响讲真相，认为少发一次正念也无所谓。师父看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着急呀，几年来协调人一直提醒我，大哥要跟上正法进程，可一直也没补上午夜发正念，因为有人心在，试了多次没成功，就是执着睡不好觉，第二天就没精神讲真相，越执着就越感到疲劳，致使其他干扰加大，修炼环境受到干扰，如居委会书记经常来家里干扰，同修说我被恶人跟踪了，夜间睡觉时时常有邪魔烂鬼变形异物干扰，甚至梦中有时被色魔干扰，影响做好三件事。由于自己空间场不干净，学法受到干扰，心不静，经常读错字，有时还添字少字等等，把法读反，在讲真相中也出现好多麻烦，如丢失几百元的水晶镜、撞车、自行车胎漏气、断链、掉链等等。2008年9月份，在学习小组面对同修，我就直接暴露自己的不足，并认真学习师父发表的几篇关于发正念的经文。当看到其实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是有能力的，只是没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就认为没有能力，但是无论能否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动真念时都是威力强大的。我与妻子说，咱俩赶上来，要重视发正念。妻子就说，从今天开始吧。2008年9月27日，我俩重新调整练功时间，补上午夜发正念，从那天开始也补发其他终点的正念，几个月过程中并没有自己想象的觉睡少了会使体力精力不足，反而觉得体力十足，精力充沛，照样做好三件事。现在什么干扰也没有了，家里连一个干扰电话也没有，特别是那个居委会书记再也不来家干扰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东港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环境才能改变。修炼的路，任何事情都是严肃的，由于自己的懈怠，一直被邪恶抓住把柄，受到迫害。家庭的这个修炼环境很特殊，由于自己的被抓，当我回来时，以前的一切和谐的环境都没有了。婆婆对我的不理解，害怕恶党，加上心疼儿子和孙子，对我产生了气恨的心。她和我吵架，并且还看着我。我虽然嘴上没说什么，可心里已经开始对她有了排斥的想法，对她开始冷淡，不和她讲话。由于学法少，没有认识到这也是邪恶对婆婆的迫害。想想婆婆刚得法时，那身体一身轻，心性把握的都很好，天天笑容满面，遇事找自己，我们天天一起学法，真是怀念那段时光。静下心来多学法，向内找，改变现状。这几年自己被情带动得很厉害，都是自己的心促成今天的局面。总以为自古以来婆媳关系不好相处，自己始终在生她的气，气恨心没放下，不爱和她交流，这是邪恶给我们产生间隔。我不断地发正念，铲除自己所有一切不正因素，求师父加持，情况改变很多，婆婆能够多学法了，而且我俩能坐在一起在法上进行交流。可是看到她为小事过不去关时，我又有些动心，想这点小事还值得提？向内找，为什么自己的心会不舒服？还是情在这作怪？自己太着急了，太执着亲情了，导致说话太生硬，虽然是师父的话，我说出来也没有分量，人家不愿接受。自己太执着自己，我继续修正自己，一切都在变化之中。现在和婆婆在一起学法，不再有以前的别扭的感觉，我俩一起在法上切磋，以前的不管她的想法彻底根除了。
我俩都能以同修的心态相处了。家庭环境是不可忽略的修炼环境，只要处处向内找，人心改变，环境才会改变。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关于遍地开花的一点建议和体会。最近看了不少大陆第五届修炼心得交流会的文章，受到的启发鼓舞很大。看到周围有的同修已行动起来，有的要用手机讲真相，有的带动自己身边的同修上网办家庭资料点等，特别是资料点遍地开花，分担大资料点的负担，也是在走自己的路，这的确是好事。但我看到一点问题，想提出来与同修商榷，不当之处还请同修指正。有的协调人看到某地区证实法做得好，便想让自己地区的同修也走出来，就帮同修买电脑交上网，跟这个学员说你看他都能，又跟那个学员说你看他都能。我想同修可能是好意，想鼓励学员在自己家大胆的去做，但办家庭资料点或上网的事最好不要到处宣扬，要为同修的安全考虑，不要认为大家都很熟了就没里没外。现在总体形势是与以往不同了，但邪恶还在虎视眈眈，找我们学员的漏洞，企图破坏师父的正法，迫害大法弟子。所以我们在推行这件事的时候都要注意修口，为法着想，默默无闻的证实法，不也是在堂堂正正地树立自己的威德吗？在第五届交流文章中，同修对怎么建立家庭资料点做了详细的介绍，谈这方面经验的文章不少，希望协调人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别急着种花，花种选好了，花开了，还要学着怎么照顾好这些花。特别是想让小花开得持久，就得让养花的人学会独立呵护花，有点问题就向外找，这样不但不能分担大资料点的事，反而添乱。明慧网上有建立家庭资料点的手册，自己动脑动手学学都能学会，运作起来应该不难。记得有位同修讲，刚迫害时他想做资料，却又不认识资料点的人，又没人教他使用电脑，怎么办？他不会打字，就买来带手写版的电脑，摘抄明慧网的文章，自制真相材料。有时快要写完的文章还没来得及保存，不知碰了哪个键，文章一下子全没了。这下他知道了要及时保存好打的文章。那时打一份底稿要大半天，不像现在一上网什么资料都可找到，省时省力。现在要办个家庭资料点太轻松了，有一点电脑知识就可以做，很好学。关键在自己多练，用鼠标大胆的点击，反复加强记忆，很快就能非常熟练了。有些问题难住了，学学法智慧就来了，甚至手控制鼠标不知怎么就点到了那里，一看问题解决了。这种例子很多，如制作真相纸币下载的内容，有的同修说单一，再加点或更换一下怎么办，通过学法智慧来了，下载的文章可以看原版怎么做的页面设置，再复制或粘贴一份新的，这不需要多高的学历你就能做。做好这件事的前提是学好法。我看到有个别懂技术的同修长时间在网上研究技术，而学法发正念时间少，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记得我刚学上网时，有人说最近封网严重，可以多试几次。当时我想，谁说的都不算，师父说的算。发正念，然后点击上网，一上就连接上去了。一次早晨没抓紧时间练功，白天上网上不去，停下来向内找，然后发正念，铲除间隔我与明慧网的邪恶，从宏观到微观，无所不包，无所遗漏。再一点击，上去了。平时摘录完自己要的东西就下来，现在时间过得太快，没时间在技术上放太多时间，边做边学，师尊给智慧，基本问题都是自己解决，很少去找别人。一次刻录机坏了，懂技术的同修说不行了， 要买新的。过后我想，法是圆融不破的，于是求师父加持，我们的钱有限，生命可贵，同时再向内找发正念，一次不好使，再发正念，再向内找，我不放弃，一次一次的试。也许信师信法的坚定，师父看得见，结果当试到十多次时，机器好使了，一直用到现在。大法弟子是整体，都为他人着想，这就是在开创我们共同的环境，过程中要稳，别心急。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帮助停下来的同修。我老家在长春市的一个农村，我的妹妹得法已经有十几年了。他们村里原来有十几名大法弟子，由于99年的迫害，大多数都不修了，就剩下我妹妹和几个代修不修的。特别是05年，他们那里的资料点同修被绑架非法判刑，又加上我在04年被非法判刑，对他的干扰很大，怕心重。农村的农活又多，他们这几年都懈怠了，基本上三件事都不做了，但心都没离开法。我看到这种状态心里很着急，就和妹妹交流，并让她分别把当地的大法弟子找来交流，让他们看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的录像，又让他们看酒瓶和真相材料等。有一名同修从早上七点看到下午五点才回家吃饭，第二天又和他们在一起交流。我说，师父大慈大悲呀，这是千古机缘呐，师父不想落下一个大法弟子，如果我们不修了，我们世界的众生就都毁掉了，多可怕呀。为什么师父一等再等呢？就是因为还有我们这么多没有跟上师父正法进程的大法弟子呀。师父已经为我们承受的太多了，通过交流以及向内找，他们认识到了只有按照师父要求的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三件事，才能真正随时把家还。从此他们开始学法练功发正念，将真相救人了。一个多月过去了，在我回家之前，我又分别到同修家交流，叮嘱他们千万不要因为农活和家务再障碍自己了，不能再误了救度众生的大事了，不能再做对不起师父的事了。他们说，谢谢大姐为我们操心了。我说，要谢就谢师父吧。写到这里，我忽然悟到，这不是师父在指点我去帮助家乡的同修吗？现在各地区还有很多没有跟上师父正法进程的同修，他们都很迷茫，真的希望那些比较精进的同修能够伸出温暖的手，拉一把落下的同修，不要再漠视。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呀，扶起一个大法弟子，就等于挽救一个大穷啊。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Thank you.